丽莎伯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喜乐。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要召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但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舌立刻开了，就出声称颂神。住在周围的人都害怕，这一切事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凡听见的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必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正如主自古以来借圣先之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的神的怜悯，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这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健壮，住在旷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中公开露面的日子。
谢谢易，也非常高兴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欢迎你们到 St. Helens 的中文堂。今天没必要跟你们说请继续打开圣经，王老师已经说好了，也不需要带领我们做个祷告， Will 也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还没聆听神的话。其实我们也聆听了，我们刚听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到底跟我们说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现在一起思考为什么要继续打开。因为你们可以衡量一下，你们可以看看确定一下我所讲的是不是符合神的话，如果没有你可以一会儿来教我，好不好？很期待我们可以彼此沟通。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小娃娃，我知道某一些人特喜欢，我们提到很多人觉得还行。不管怎么样，庆祝婴儿降生的抱抱聚会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你想一想，每一个孩子都很宝贵，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代表新一代的盼望。一个孩子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时刻，但其实它也是很普普通通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例外，人人都曾经诞生于这个世界。出生是众人共有的经验，对不对？有没有人在这里没有被出生？你知道吗？每一分钟250多个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一分钟250多个，也就是说一天35万孩子诞生这个孩子这个世界。你想一想，每一天那么多人同样有理由庆祝孩子的诞生。Lillian的诞生，柳枫柳叶的孩子，当然我们福音之家核心成员特别兴奋。出生才几天，我第一次抱着他的时候，我再次被提醒新生的婴儿是多么宝贵的福分。 那天回家之后，柳峰他给我发短信说，想爸爸还是想妈妈？我回信说什么？想娃娃。我知道这是有点调皮，但大家是不是同意心上的婴儿都非常相似，都差不多？朋友，我告诉你，这两周我们所考虑的两个婴儿，跟 Lillian 和其他所有其他的孩子，我们这两周所观察的两个孩子真是截然不同。我不是说他们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出生是历史上重大的时刻。当我们观察他们出生那几天所发生的事，路加这个作者要让我们确信神所实行的救赎。路加这个作者他想让我们确信神所实行的救恩。那么正如前几周我们要看见路加的做法是一样的，通过目击证词和旧约应验，他想让读者确信神所实行的救赎。那无论是原先的恰菲罗先生，还是2015年的你我，路加想使我们越来越有把握认出耶稣他的确是那所承诺的救主。使人确信是为了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不禁相信，而且让人愿意包围宣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以福音的理由值得付出代价吗？为福音为信仰的原因值得面对反对呢？值得吗？前两周 Joe 已经给我们介绍两个怀孕的妇女，今天我们会拜访刚生的实习约翰，他已经不在那个产科病房，这是8天以后所举行的 party。 一会儿我们会集中在他爸爸所说的话，但首先我们要参加这个 party 做墙上的苍蝇。我们会发现那天的聚会是忘不了的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让大家提第66节所提的问题。第66节，你看，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聚会的原因很清楚，大家要庆祝伊丽莎伯生了一个儿子，有点像花人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那犹太男人出生之后进行隔离仪式，这是他们都要做的，8天之后作为神与神立约的记号。那么这一直是庆祝值得庆祝的事情，但这次的 party好像邻居和亲戚比平时更欢乐。为什么？你想一想，他们很久以前大家早就放弃伊丽莎伯生孩子的可能性，这对老夫妇怎么突然有孩子？太奇妙，难怪 party 的气氛很热闹，大家在庆祝上帝向伊丽莎伯大施怜悯，气氛很热闹。但同时很有可能大家仍然对伊丽莎伯表示同情，毕竟你想一想，撒加利亚在过去几个月里很不怎么样，连话都不能说。2周前我们看见这是有什么引起的，你记得吗？现在有儿子，撒加利亚会怎么样呢？很有可能 party 的现话都提到这些话题。 然后突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你注意到没有？进行割礼仪式的时候，伊丽莎伯说儿子的名字是约翰，怎么回事？根据当时的习俗，这孩子应该有他父亲的名字，伊丽莎伯，他是不是疯了？他先生不能说话，难道他开始发号施令？接下来所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这些苹果公司是如何获得他们的灵感。你看第63节，你注意到没有？ iPad 的观念早就有了。Zachariah 他开始写字板，大家都屏息以待，他写什么名字？是不是有自己的名字？不是，伊丽莎伯，没错，婴儿的名字就是约翰。结果大家突然肃静下来，众人都稀奇。不仅如此，忽然撒迦利亚的名字我老记不住中文怎么说，那个撒迦利亚，突然撒迦利亚的舌头立刻开了，再一次他可以出声，他就做什么了？称颂神。他称颂神，难怪第65节整个地区的人都听到这个 party 所发生意外的事，真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别忘了上周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方式与人的理念相同，上帝的工作方式与人的理念相反，真的是相反的。之所以神这样通过在人的眼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来实现他的美意，就是为了使人确信这的确是他的工作。怪不得反听的人都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他们意识到施洗约翰的出生并不微不足道。再看一下第66节后半节，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熟悉圣经的朋友们说不定知道主的手是个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对不对？这是从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如果你们在后面看不到，下次早点过来可以坐在前面。你看那个参考经文，这个概念往往跟神奇妙救赎的作为有奇妙的关系。当时的人他们很清楚重大的事要发生，重大的事要发生。那咱们回到路加的目的，他想激励提阿菲罗，让他晓得这都是确实的。刚才我们所考虑的57到66节是不是可以让他可以放心？看来路加跟目击证人进行采访，围绕着约翰出生所发生的事，确实让当时的人知道重大的事要发生。但一会儿我们要发现，其实撒拉迪亚所讲的话更加突出。刚才所发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撒迦利亚所讲的话更加突出。不过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比喻好不好？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10月1号是中国历史重大的时刻。若我们去采访一些那天站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目击证人，我相信他们都会肯定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重大的时刻。已经有十几年的混乱，已经有200多年的 外国的帝国主义，已经有几千年的封建的制度。因此当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站在天安门上，众人都深信这是个转折点。不过要是你去采访那些见证人，我估计他们会强调那天最突出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毛主席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同胞们，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湖南的口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那么同样两千年之前，自从约翰的出生，见证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重大的事要发生，但实际上是撒加利亚的预言留下最大的影响。他所说的话，你看从第67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饭后的演讲，他被圣灵充满说上帝的话。前面所看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那接下来通过撒加利亚的他的预言，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主的救恩被显明出来，主的救恩被显明出来。那么正如上周我们看见玛利亚尊主伟大，同样撒加利亚赞美神。你看第68节，主啊，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会怎么填空呢？他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很有意思。要是你猜一猜，猜一猜撒加利亚如何说完，我们是不是会以为撒加利亚会提到生孩子、奇妙的神迹？感谢神，你是值得我们的称赞，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我们终于可以生自己的孩子。那倒没有，看看68节的后半节，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第69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行其救恩的脚。终于主实行他所实行的救赎，终于主实行他所实行的救赎。撒加利亚预言的前半部分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基础，神救赎的目的。然后从第76节，他开始讲他儿子约翰将要承担重要的角色，这孩子行在主面前预备道路。那思考这些要使我们确信神所实行的救赎，不管是眼前的读者还是后代的人，我们通过撒加利亚预言，我们可以知道主的救恩已经被显明出来。咱们先注意神救恩的基础，神救恩的基础。第70节，你看自古以来旧约的先知一直提到神救赎的承诺，尤其是提到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王毅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两个人物？大卫和亚伯拉罕。你看第69节提出救恩的脚是什么？救恩的脚，它象征着神的大能大力，正像他应许的，神必另立一王，用全能治理他的子民。那下周我们会集中在大卫的应许，好不好？ 神救恩的基础也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神必纪念他的圣约，你看第七十三节，他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们很多人熟悉这最原先最基础的应许，对不对？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会恢复他所创造的蓝图，让神的子民在他的国土，在他的管理之下享受他的同在。然而好像他们永远得不到神所承诺的福分，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遭受超级大国残酷的压迫。怪不得撒迦利亚称颂神，因为借着圣灵他知道终于主要实行他的救赎。看看被重复的词，第七十一节，第七十四节，终于神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仇敌的手中。耶稣的到来一点不偶然，明白救赎的基础使我们能确信这一点。不仅如此，明白他的目的，明白他的目的也是一样能让我们确信。看第七十五节，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神。很有可能加菲罗先生原先的读者，他需要鼓励，说不定周围的很多犹太人嘲笑基督徒，说耶稣那个人怎么可能是神所应许的君王，那个人已经死了，并且我们还活在仇敌的压迫之下，你们干嘛以为神已经实行他的救恩？2015年的非基督往往也是不是说的类似一些话？朋友，我告诉你，这种人完全误解神的救恩。神的主要目的是让他的子民一生一世的敬拜他。要是单单讲他们从罗马帝国或者是任何其他仇敌被释放出来，神的子民仍然无法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敬拜神。整个旧约时代应该让人弄清这一点。因此约翰所承担的角色确实蛮重要，因为他让人掌握神救赎的内容和神救赎的根基。在第一章的开头，撒迦利亚怀疑神，你记得吗？到现在他相信，究竟他已经明白这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现在知道第七十六节，这孩子行在主面前预备道路。无论是通过以赛亚或者马拉基先知，当时的犹太人应该早就知道神施恩前他会先差遣一个像以利亚的先知，让人做好准备，为了那将来可畏日子的到来，先要悔改谦卑下来得蒙赦罪。看看第七十七节，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也就是说，通过实习约翰的工作，使我们要明白神救恩的内容，神救恩的内容。走上平安的路，主要不是政治的和解，而是罪恶的赦免；不是政治的和解，而是罪恶的赦免。我们稍微暂停在七十八、七十九节，心想他奇妙隐喻性的预言，珍惜神救赎的内容。你看一看七十八、七十九节， 旧约圣经多次用黑暗来形容悖逆神与神隔绝的处境。其实上周三牧道班我们在讨论我们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当然贫富差距、环保问题、恐怖分子，这些现象都很糟糕，但其实有更严重的问题，人人都走死亡之路，都要面对审判。我们活在黑暗的世界，我们是黑暗的一部分。救恩的内容何等的奇妙，第七十八节，主使青春的阳光从高天降临，临到我们，光照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我们。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要是你没有感到神的救恩非常了不起，那大概是因为我们还没欣赏到神救恩的根基。神救恩的根基，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没有提另外老被重复的词。什么词？五十节、五十四节、五十八节、七十二节、七十八节，不要紧，你回家之后可以再看。什么词？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坐在黑暗中远离神的人应当面对神的愤怒，但因为神怜悯的心肠，他甘心乐意让我们可以得救。让我们像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让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之中。刚开始撒迦利亚怀疑神，后来他相信。我们自己呢？非基督徒朋友们，你们愿意不愿意相信？这是确实的。你可以看目击证人做好见证，这不是传说。你可以看旧约的承诺终于被实现了，这不是偶然的。神的光已经光在黑暗中的死荫里的我们，我恳请你们不要拒绝神的大怜悯。弟兄姐妹呢，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朋友，我希望我们不只是更确信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同时我们更清晰地明白神实行救恩所设定的议程。有可能原先读者的疑问是因为身边的人误解神的计划，以为神必定改变政治的情况。也许2015年却不一样，但是仍然是不是有许多基督徒误解神的计划，因为现在救恩跟改善社会制度、改善社会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感谢神，通过路加福音我们确信他所设定的议程，越来越弄清神所看重的是引导人的脚走上平安的路，也就是使人的罪得赦免，走平安的路也就是得到赦罪的福分。那么一会儿在小组我们可以讨论如此对救恩的了解应当如何影响教会的优先秩序。主的救恩已经被显明出来，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明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后的每一天耶稣再来之前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确实值得以福音的理由付出代价，我们确实值得为信仰的原因遇到反对。不管你 这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弟兄姐妹，咱们要抓住时机，凭着神的大怜悯，我们要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传到万国。咱们低头做个祷告。怜悯的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这黑暗的世界，光照我们死荫里的人，使我们可以走平安的路，可以得到赦免，可以从死亡的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之中，得到新的生命。谢谢你，那么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确实的知道这些，让我们更放胆的把这些真理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决定，讨你的喜悦，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下面的十分钟我们可以分一些小组，四五个人的小组好不好？然后单张上面你可以找到三个问题，可以先开始讨论，绝对没有时间足够的讨论完，但是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